好，各位晚安。问一下，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的有没有新朋友？举手让我看见一下。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昨天晚上来参加的有没有人举手让我看看？哇，你们有福了。对不起，因为原来讲我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圣灵宝会师，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你如此的爱我们，借着刚刚的诗歌，你带我们敬拜，带我们进到这样子一个属灵的氛围跟情境当中。愿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只是在诗歌当中敬拜你，愿主你自己把我们带到整个救恩的故事的宏大叙事环境里面，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诗篇当中，主你如何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再跟各位分享，昨天我介绍我自己，我是怎么介绍的，还记得吗？说我是一个学霸，对不对？哎，对不起。那今天我想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怎么样去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个被怎么说呢？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这个是什么东西？蜜蜂。还有呢？蝗虫。还有呢？像什么蜂？你说蜜蜂？跳蚤。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有答案？有学这个昆虫方面的吗？学生蝉，哇，还不错。上次有人跟我讲说是蟑螂，不过有点恶心，对不对？这个虫的名字叫做蓟马，英文叫做 shrimps。 那为什么叫蓟马？不要问我，因为我们就学的是蓟马。我跟你讲，我是学霸，但是我没告诉你我学的是什么那种不学也霸的东西。我大学学的是园艺系，知道什么叫园艺吗？拈花惹草，不是种花种草。就是花草虫鱼鸟，有虫有花有草，专门在外面拈花惹草。我们那时候学一门课叫做昆虫学。昆虫学学什么呢？就是学昆虫这种很无聊的地方。我们当时学比如说它的触角，学它的翅膀，学它的这个生殖器官。我还记得很恶心。你们吃完饭了吗？我还没有吃饭，所以我可以来让你们恶心一下。我们那时候要分辨公蟑螂还是母蟑螂，而且是要在光那个解剖显微镜上面看，看那个很大很恶心毛茸茸的那种地方。那么我这次学呢，我们是学一个地方叫做口器，英文口是口花嘴巴的口，器就是器具的器，翻成对，它的英文叫做 mouthpiece， 口器。那么口器呢，就是有的是尖的，有的是钝形的，等等等等等。那么蓟马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害虫，它会叮咬的一个作物是我们在中国人最常见的，这是什么东西？稻子。所以这个蓟马在华中华南地区，在台湾非常严重。如果你没有控制这个蓟马的生殖的繁殖的话，它会叮咬这个稻穗，然后它的口气啊，就是会穿透这个稻穗里面的壳，把里面的内容物把它吸干。所以这个金黄色的稻穗，人就在那边风就飘来飘去，很漂亮。然后农夫采收在打谷场去打的时候，发觉里面都是糠。然后里面没有稻米的那个谷粒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应该讲害虫，所以我们在学昆虫这种病虫害防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学这些看起来听起来很无聊的东西。你想说，哎呀，我这果然是学霸，这学得这么透彻，你看三十年以后还记得。其实这个刚刚跟你讲的都不是我学的，是我的女朋友教我的。为什么呢？就讲讲我跟我女朋友的恋爱史吧。 从小到大，那我爸爸，我今天下午跟你讲，我爸爸是多么的爱我。从小到大，我爸爸就告诉我要好好念书，对不对？你们中国人讲，不要就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我就在这种一步一步往上成长里面，我就不断的念，好好念书。然后后来告诉我说，这个将来找太太一定要找这种贤妻良母，能够勤俭持家，相夫教子。懂不懂我的意思？就中国传统女性的，她说千万不要像你妈那么外向，等等这样子。其实我妈很好，她很勤劳。然后我就牢牢的，从小到大就被这样的灌输。那么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冬天、夏天要到我们台大的山上，大概到3000公尺的地方，啊，2700公尺，我们有很大的农场，大概2000多公顷的农场，我们去实习，压榨我们这些童工，儿童的童工。那么我大一去了，大二、大三开始就是去打工的时候，就是带着我学弟学妹们上去。那么那一年呢，从另外一个大学也来了一批学生，那么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工作。所以我带着同学们，我带我学弟学妹去种苹果树。我记得那一年那个冬天，我种了2000多棵的苹果树。啊，夏天我们就采高丽菜，种高丽菜，高丽菜，然后我们种草莓，种10万棵的草莓苗，这种很好玩的工作，就是在农业界里面。啊，那次是冬天，那3000公尺的高山，在冬天的时候其实很冷，下雪。那么在台湾的那种地方啊，它。就是没有像我们一直热水一样烧热水，所以我们70-80个学生就这样子吃完饭在厨房，对不对？你们拍拍屁股就走了。那我们每次是轮流一桌一桌要去打扫卫生，所以那一次呢就轮到我这一组去负责清理，然后扫地啊、擦桌子，最后要把东西送到厨房去。那厨房我们就请了一个妇人在帮我们洗碗。帮我们归类，然后准备下一顿。所以我是最后一个进去，那我的同学们、我的学弟们都跑到康乐室，因为那是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看报纸啊、打乒乓球啊、看电视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走，就送到厨房去，放在厨房，然后我就要离开了。谢谢这个，我们台湾叫欧巴桑，就谢谢这位老太太帮我们洗碗。然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就在我的眼角一个余光就看见一个小人跑来跑去。就在这欧巴桑的旁边走来走去，哎，一看是个女孩子，然后再一看，哎，是昨天跟我们一起上山另外一个大学的小女孩，然后一看她的手，因为帮欧巴桑洗碗冻得红彤彤的小手，我一看到那红彤彤的小手，马上就想，哇，这是我的贤妻良母嘛。然后呢，我就开始准备追求她了。然后开始追求他，因为他在另外大学念书，我在这个台北台湾大学念书，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交往，有电话，然后因为相隔大概2-3个小时车程，我们不能天天见面，所以就是中间用礼拜天的时间坐最早的车跑到他的学校，然后晚上再回来这样子。但是刚开始交往差不多3个月以后，突然就收到了一封信，里面狠狠地把我给修理了一顿。为什么呢？原来在台大有一位他高中的好同学，在台大是他的死党。当他听见他在这个女朋友在跟我交往的时候，就打小报告说，你千万不能跟这个人交往，他说这个人在台大是个花心，你要跟他交往你一定会吃亏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就写了这封信，狠狠地把我修理一顿，说我这个人华而不实，具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没有真材实料的实底，这种人只有虚有其表，败絮其中，乏善可陈，一无是处。我讲了一个，然后最后，因为他学园艺系的，他也修昆虫学，他最后就讲了原话，就这么说，他说，博大少，我觉得你是一个被蓟马咬过的稻子。听懂了没有？哇，我这下子是怒火冲天，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写情书都是要他到校园对面买那种情书大全来抄，对不对？比如说那时候我就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不知道是不是莎士比亚讲的，他说这爱情像咳嗽一样是不能隐藏的。你们写过这种恶心巴巴的话？ 太紧张，咳嗽一样不能紧张。那一次我决定我不要用情书大全，我要想一个这个故事来反驳他，来证明我这个人是才高八斗，学术就学富五车，我可以举一反三，左右逢源，你还没有看到的真实的自我。后来想了半天，我就写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我开始讲，在台北，台北市有一条街叫做中山北路。中山北路的下头呢，在我小时候，因为大陆撤退到台湾以后，很多的退伍军人，他们退伍以后没有办法一技之长，他们就开始开餐馆、开面馆。那么就有一家人，他们开牛肉面。这个牛肉面呢，非常好吃，是原汁原味，大块，就是牛腱、牛腩的红肉，那个叫红烧牛肉面，而且就是入口即化，油而不腻。哇，非常好吃。但这家牛肉面它上菜啊，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它牛肉在下头，这个面在上头。所以你要吃这个牛肉面呢，要怎么办？你要这一筷子下去才能把这个牛肉才能敲弄上来。因为我去吃过嘛，所以我就洋洋洒洒的向他写了一页纸来形容这个中山北路牛肉面多好吃。最后我的结论是，我就是中山北路那一碗牛肉面。哎，各位，你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雅各，听过吗？雅各用了一碗红豆汤怎么样？骗了一个长子的名分，对吧？我就用了这个牛肉面，还没真的牛肉面，我就骗了我的太太。哎，各位，这个还是回去30年前我们的颜值都很高，对不对？你看，就是你发现这个笑，如果没有耳朵挡的，我们可以笑到后头去，对不对？在我们结婚有今年是我们结婚30年，对，我们今年结婚30年。我觉得他是我生命当中最好最好的一位朋友，在我生命当中的，我把他称为我英文叫做 My Proverbs 31 Woman， 知道什么意思吗？箴言31章的妇人，31章10节，他就是这样子一位勤俭持家，真的就是相夫教子，在家里面做了18年的全职妈妈的这么一位伟大的女性，我生命当中最好的一位朋友。那他呢，就跟我为我生了3个小计码，大计码、二计码跟三计码。当然你知道这是他们小时候的照片，那么现在长成这个样子，这3个大计码长大了。那么老大已经结婚了，老二去中国做宣教士，刚刚去年刚回来，老三呢现在在一个 inner city 里面照顾这些穷人家的小孩子。所以呢，现在比如请同学到我们家里面去，就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请他们家，就是从此我的太太真的是变成手艺越来越精湛，我可以讲说这个全区我们最好吃的牛肉面就在我们家，可是来吃牛肉面呢，我的牛肉面一定放在下头，所以学生来了，哎，博大哥，哎，博叔叔，他就这个牛肉在哪里？我说，哎，那我就从那只，你听过计马这个故事吗？我就再从计马这个角度来跟他们分享。那为什么跟你这样讲呢？是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每当我在回想，在我小时候年轻那种惨绿少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就有这种出国念书，我们要交女朋友，要找到所谓的郎才女貌、金童玉女，这种白雪公主、白马王子，有没有？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为什么呢？我们就有一种概念，从小就被教导，我们有个人生必胜课，对不对？我们有成绩、成就、成果、成功，我这里已经跟你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所以在网上找到这么一张图。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你刚刚看这个图啊，就非常非常的恐怖，就是标配人生。那么我把它这个重新把它做图，把它做得更清楚一点，就从1980年到1998年这批人，他现在应该所具有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所以昨天我们在小房间里面有98年99年出生的，你们现在应该在交友恋爱阶段，你们有94年93年90年后出生的，你们现在应该小孩子应该1岁了，你的人民币，你们现在开什么车？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你们也不要自己去，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社会，在我们的世界观当中，我们被塑造， 或者是我们毕业以后，我们一年两年就要生小孩，或者逼着去相亲，或者爸妈妈最焦急的就是，哎，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啊？哎，现在工作怎么样？还是买房子？有没有？昨天我讲了很多的焦虑，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就是买房，然后你们不吃不喝，大概买不上房子了。这种现在这种情况，就表示我们的人生有一种必胜，包括你看，连我们的这个披萨都是必胜客，所以我们的人生都在这种追求成功人生的这种憧憬之下。可是今天想跟你们开始分享，这个人生必胜课它后面最重要的一种世界观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一种偶像的崇拜。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心啊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都在制造一个偶像，我待会儿继续跟你们分享，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呢？待会你们的问题讨论，今天晚上问题讨论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Tim Keller 他对偶像或是人心的制造工厂做了下面的一个定义，他说啊，人心的是一个制造工厂，是为什么呢？我们把好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成功的生涯，我们的物质版面成最好的，然后把它加以神化，认为我们得到以后啊，就会给我们显赫感、稳健感、安全感以及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在这个受造之物以外来寻求我们自己身份的认同。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叫做 Born Identity， 中文叫做什么，这个第一集叫做谍影重重，对吧？ Matt Damon 演的，你们看 Matt Damon 电影吗？这个他是2000年还是2001年电影，他是演一个政府的杀手，对不对？ Assassin， 结果出去执行任务失败了，受伤，失去了记忆。那么他身上唯一的一个讯号，唯一的一个线索是什么呢？被救回来以后，就是瑞士银行保险箱的一个号码。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瑞士银行，把那保险箱拿出来以后，打开保险箱，打开保险箱第一个盒子，第一层的时候，发觉里面有一本护照，美国护照。打开他一看，他的名字叫做 Jason Bourne。他说 ：“My name is Jason Bourne。”翻到第二页，是他的 working permit， 他在法国工作，他住在巴黎，他就说 My name is Jason Bourne and I live in Paris。 有一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打开第二层保险箱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叠的护照，不同国家的国籍，有瑞士的，有希腊的，有俄国的，罗马尼亚等等等等的，每一张都是他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不同的名字。然后一叠护照的旁边是一把半自动武器的手枪，下头是欧元，是美金，是英镑。整个剧情的张力就在于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可是他就有这种十八般的武艺，可以赤手空拳的把人给绊倒，对，干掉，然后有很多人在追杀他，整个剧情的张力就在找 What is my identity? What is my identity? 所以有第二集，对不对？叫做什么 Supremacy， 我忘了叫什么。然后第三集叫做 Ultimatum， 对不对？ Ultimatum 呢，伯恩至尊之类的。所以这样的故事啊，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到底在找什么？比如用这个航空图，有没有看过？I'm no good 穿一个 T 恤，然后这个医生问他 How's your self image？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都在跟随着这种恭维而提升，然后随着 PU， 我们很在乎人家。我们今天下午在玩游戏的时候也问什么是真爱，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我们很在乎我的父母怎么告诉我，我的师长怎么看我，我的同学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我来决定我自己是谁。我们在寻找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我们在寻求着人必胜客人生当中什么是可以让我站得出来，可以扬眉吐气，可以光宗耀祖，对不对？再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就给你看看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台湾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这三种名牌，一个就是企鹅牌，一个是雨伞牌，一个叫做鳄鱼牌。这个都是非常很贵的，就跟现在穿 polo 啊，穿我不知道还有很多很多就其他名牌。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学生呢，台大这学生没什么钱，做个家教就赚一点点钱，所以怎么办？买不起真货，只好去地摊。我们台大对面有夜市， 就买那个地摊的假货。那到大一的时候，大二根本就是年轻气盛，又想炫耀自己，又没钱买，然后就买一些假货想穿在身上，就走在路上，然后就看，哎，一个地摊货，那个台湾叫做三件一百，那种概念是什么？等于是99 cents，就是 dollar store 那种概念，就是一件一块钱，你买三件就是$3的这种概念。一看，哇，这个企鹅排在这边，哎，觉得还不错，$3100。然后想买的时候，哎，我就问老板一句话，我说老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这个老板用台湾话骂我，就是这个，他是翻成中文就是上面人你就疯了，这种便宜东西怎么会是真的呢？我一听完说，哎呀，这个好歹得买件真的东西吧，我就放下来，准备到下一个地摊去看看。啊，这个老板急了呢，这到手的生意上嘛，他就哎，来，上年人回来。好，我跟你讲啊，虽然我这个是假的，但是我比下面那个真一点。什么意思？其实我是借着这样子一个品牌的外面的标志来标志我，在台大如果穿上这种服装，这女孩子会多看我们两眼的。因为你是品牌，你的明星，这种，所以大家用假货或者是用这种山寨版的假货的这种方式是无所，就是不用其极。后来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图，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后来又去逛夜市，就是不去看那家地摊假货了，去了下面那一家，我看到一个衬衫让我啼笑皆非，是一只企鹅撑着一把雨伞骑在鳄鱼身上。三位一体啊。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东西来平衡，来评价我们是谁，来说明我们是谁。这个人是谁啊？马云。他曾经讲过一名言，他说问题在于今天的赝品比起真品来讲质量更好，价格更优，不是赝品打败的真品，其实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其实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是现在这个假货市场充斥的假货，它可以来代替我们真的东西了。它可以把一个错误的人生观念，一个错误的标配人生的标准来告诉我说，哎，这个是你要追求的了，因为这个比那个更好。另外一种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人是谁啊？奥巴马，像 Bush。像谁啊？有没有看见这种电脑合成的方式，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只是以假气真，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多元思想里面还有以假乱真的可能性，对不对？这种 Photoshop 这种电脑合成的方式，你可以看见太多太多的让我真的是无法去辨认，上半身很像，下半身很像，有时候看到这个孩子，哎呀，这个好像爸爸，哎，怎么又好像妈妈？还好没有讲，哎，这个两个都不像，对不对？好了，这是个最精彩的，这我找了好久好久，终于找到了。这个人是谁啊？嗯？John Lennon。你确定吗？我觉得很像有一个姓刘的牧师吧。头发很黑很长，然后很俊很帅很酷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当年的头发一头的乌黑，哪像我们现在发苍苍是茫茫，齿牙动摇，开始头发越来越稀疏了，对不对？对，没有说他是罗大佑，可是我发觉他很像我们的刘牧师，很酷的地方。罗大佑呢，我非常崇敬的一个民歌手，我把他称为是台湾当年的社会的诗人，或者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因为他有非常敏锐的那种文化的观察力啊。你知道我昨天跟你们讲过，在70年代80年代，当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台湾前烟脚木，就是我们的想法，就钱可以淹到你的这个 ankle， 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钱所赚钱以后所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是什么呢？我们一夜致富以后的暴发户，我们没有形成一种富人的情操去善用我们的金钱，每个人都非常的粗暴，在言谈之间就是非常的了不起， 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所谓人文的素养、典雅的这种风范。而在那个时候，台湾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乱象。这种乱象不只是一味向前看的结果，而是人心的败坏、道德的沦丧，以及许许多多在就是回忆着老一辈六零年代、五零年代那种胼手知足，然后我们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的那个时候，更怀念那个时候的台湾人民老百姓他的勤俭、他的热情、他的淳朴。所以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歌，他的歌名叫做《现象七十二变》，这中华民国七十二年是西元1983年。他在里面对台湾的乱象做了一系列的描述，当中有一段歌词呢，非常的发人深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人情味却越来越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因为大家见面时间越来越少。苹果价钱卖得没有以前高，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就像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俏，但是能够分辨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成为一个真假不分的时代，非常的犀利。他所带出来的、所描述的现象，它确实的就反映80年代的台湾在那种金钱物质主义以人为本、自私自利的环境里面所出现的让人非常痛心而且触目惊心的这种乱象。我们赚了金钱，我们赚了很多的外汇，我们失去了环境，我们失去了人心它原来的淳朴。其实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只要在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会有很深的体会。而在我昨天所跟你们分享，我刚问有几位没有来的人，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review 一下我昨天给你们分享的圣经的故事大纲。在圣经的故事大纲里面，在创造当中我提到的有一个 shalom 的概念，有没有还记得吗？这种平安的概念，就在创造当中，上帝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这种人的尊严，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是照他的形象创造的，然后他要我们来管理，要我们来治理这个大地。那么在昨天的分享里面我也提到了，其实如果照这样生活的话，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人生必胜客，因为我们活在一种一无所缺、一无所失、一无所虑啊、所做的事都尽都顺利的圆满、丰足、丰盛、欢欣、丰腴的环境里面。可是呢，我也昨天跟你们分享了，因为堕落的关系，我们所产生的是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死亡所产生的破碎的世界，还记得吗？昨天让你们跟你分享。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我们所看见的，我昨天也很快的提到，罪它进到世界所带来我们结果是什么？罪进到了世界以后，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这个死亡所产生，或者罪所产生最后的死亡的结局，但是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破碎的环境所产生的是这种人际关系的疏离、科技文明的焦虑、道德文化的滑落、自然生态的破坏、生老病死的无奈，以及身体心灵的倦怠。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描述，这是我们人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如果我们把它详细的细细来看，我们所谓的人生必胜客，或者我昨天给你分享的，我为什么不断的我达到的每一个成绩成就成果不断的让我得到失望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在堕落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最大的产生是人要开始去做上帝。一段非常有趣、非常详细的一段经文的记载，这边说到，耶和华所造的比蛇，就是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蛇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不要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呢？”女人对蛇说：“树上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园中那个树上果子，神曾说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前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们，我问朋友们，你们觉得知道善恶这件事情好不好？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哪里？跟我分享一下，什么原因认为是好？不会被人坑，非常好，要有一些经验，对吧？还有没有？我听见择善而行，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以后，你就可以选择善而不会去做恶，对不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想一想，各位都是读书人啊，论断别人，哦，就用善恶的标准来评判别人，对吗？是这个意思。OK， 还有没有？可以帮助别人，哎，可以循循善诱，说，哎，你要做好事，不做好事，天打雷劈，有没有？然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就看，我们教小孩子，我们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好处，其实在我们的经验法则里面，我们教小孩子，我们随便讲一个问题，哎，这边有一杯很烫的水或是一个烧开的锅子，你会怎么去教小孩子说这个东西烫？你会让他摸吗？当然不会了，就是很远很远的时候就摸，然后你要做一些声音，哎呀，烫好烫好烫的，有没有？知道了吗？烫，不可以摸，嗯，知道了。所以我们总认为是经验，这种碰触经验，恶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以后不要去做恶，对不对？这是我们的 empirical setting。 但弟兄姊妹，我现在先把我们呢拉回到一个情况里面，我要先让你接受我的假设。我的假设是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所以我们所推出来的逻辑都有谬误，就是我们听起来言之凿凿很有道理的东西，其实它根本站不住脚。为什么？如果你知道什么是恶，知道什么是善，后面一个很大的一个 hypothesis 或是 presupposition 是说，如果我碰到这个恶以后，我可以全身而退，我可以浅尝即止，同意吗？ No。 如果这个道理接触恶同意的可以全身而退的话，为什么会有人吸毒呢？为什么有人沉迷在色情网络里面？为什么有人赌博呢？为什么有人在电动玩具当中他陷溺在当中他不可自拔呢？你从来不会教你小孩子说，儿子啊，我先告诉你，让你知道将来毒瘾发作是多么的困难，所以你先吸个毒瘾，然后从此你就不会去吸了。你们会这样去教吗？不会。同时这里面一个最大的谬误是什么呢？是认为我们知道善知道恶以后，我们可以100%每一次都选择去做善而不会去做恶。举例来讲，小时候考试作弊，当然都是我造人家了，学霸，我的答案最正确，对不对？我知道不可以作弊，但是有多少次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做，有没有？很多。而同时你会发觉，在这种知道善恶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哎呀，我这样知道以后我就不会被人骗了，我不会。你需要抽烟知道抽烟烟瘾犯的怎么样，你需要经过未婚怀孕知道成为未婚妈妈的痛苦，然后再告诉别人，再循循善诱说，哎呀，你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子，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如神知道善恶后面这句话就是魔鬼的诡计。你要记得，在上帝所有的创造里面，前面的平安他创造的只有好的没有坏的，记得吗？创世纪里面讲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有没有想过，如果在一个全善的环境里面，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没有任何会犯错误的可能性，你不觉得那是一个更幸福更愉悦的一个经历吗？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心想事成，有没有啊？不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会有伤心，不会有悔痛，不会有懊恼，不会有苦毒，不会有怨恨，这种各式各样这种负面的情绪，没有沮丧，没有忧郁，甚至不会有自杀的念头。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什么是恶呢？我们需要知道恶吗 ？No。而蛇的引诱就在这个地方，它让我们知道 ，You can try, you can try, it'll be just fine, it'll be just okay。所以知道善恶，它后面的另外一个翻译，希伯来文另外一个翻译是：从此以后，你可以开始选择善恶。从此以后，你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标准，善的标准再也不是来自上帝，这个按着形象造我们这位上帝，善恶的标准从现在开始由我来决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堕落里面最苛刻最残忍的一个杀人不见血叫你不得好死的一个伎俩。今天魔鬼上当一样同样的诡计，在这种似是而非、以假乱真、以假替真、真假不分的环境里面，它让容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是对的、是好的，咱们拼命的，最后到了结局，你才赫然发觉，那一切都是一个泡沫。因为你知道，我从费城，昨天从费城坐飞机来，在费城最有名的就是独立钟，对吧 ？Independence Hall， 7月4号，1776年7月4号 ，Thomas Jefferson 跟 James Madison、Benjamin Franklin 他们所写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的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的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宣告开始不需要经过英皇的统治。堕落其实就是人类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宣告，从现在开始我离开上帝而独立，由我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这个独立宣言的经过，这种人独啊，这个人类王国的独立所带来的是一个 disaster， 是一种灾难性的毁灭。它所带来的第一个感受，哎，你说怎么会羞耻？这个东西怎么不好？这种概念，很快各位看看羞耻里面，就是女人看到那棵树，我只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就吃了。吃完以后呢，也给丈夫吃了，丈夫也吃了。吃完以后眼睛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26节那个地方，去他们两个当时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埋下一个伏笔，然后现在发觉赤身肉体有这个羞耻感了。哎，你说有羞耻感好不好？哎，再想想啊，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啊，你现在点头表示可能是不对啊。为什么会有羞耻感？有没有想过？有保留。还有呢，不能透明，对不对？不敢坦荡，不敢去面对自己。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羞耻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对不对？所以各位在座的，你们发觉我们都穿衣服啊，你为什么穿衣服？羞羞脸嘛，对没有？哎，你有没有发觉很奇怪？小朋友，我讲的比较露骨一点，小朋友在当街撒尿，或者是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咱们呢，要光着屁股坐板凳，咱们全脱光了坐这儿，你敢吗？那为什么上厕所分男生厕所、女生厕所啊？现在又注重的是什么？隐私权，有没有 ？Privacy， 你们发觉我们很强调 privacy， 我们这个不要给人家知道，那个不要给人家知道，咱们关起门来更衣室，有没有？为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羞耻。也就是说，讲明白一点，在创造原创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一群不知廉耻的人。我们不知耻， 因为没有什么需要靠遮掩的。当我们犯罪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发觉，我在想，我发觉我自己不能够面对我自己。你没想过，你自己不能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第二个，你不愿意把你的赤身露体敞开给别人看。要记得，当时他们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当犯罪进来以后，我开始不只是不能面对自己，我更不能够面对那个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羞耻观念的进来。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做无花果树叶子。然后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用各种不同形式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我们自己。女孩子们最喜欢这个的送，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LV 的包包，你们大概很多人也有对吧？那不用跟我承认了。品味时尚，成为一个最高级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每个人都被加工过了，我们每个人都用我们的外面的外在形象。在我这个地方，我那时候最注重的形象是什么？除了我的个人的 logo， 叫名牌的 logo， 还有铺马。对，我一个好同学，他就叫铺马，因为他穿全套的铺马。另外好同学穿 Adidas， 穿全身的 Adidas， 连包包都是 Adidas， 连包包都是铺马，鞋子一套的，非常帅，连帽子都是铺马，是我的死党。然后我们就用了这种外在的包装，同时呢，我们就开始来用着外界的东西来取决我们自己人生的价值。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价格跟价值有什么不一样？价格跟价值有什么不一样？价格怎么样？价格会变，为什么？那价值呢？价值呢？所以价格在英文叫做什么 ？price， 价值呢 ？value。所以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你买的是价值还是买价格呢？再想一想，你每次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买什么？买价值。所以你愿意付这个价格。所以每次我们问，哎，这个东西值不值？有没有？你会说这个东西格不格吗？物超所什么所值，有没有？所以价值是一个 intrinsic value， 价格是一个外在的 external 的 price， 因为他觉得这个 price 可以 match 他的 value， 对不对？所以我们买的是一个价值，所以我们用价值跟价格来区分的时候，我们永远用一个价格的东西，外在的 external 无花果树的叶子来装扮我们自己内心的价值。可是今天我告诉各位，我们真正人的基本价值是建立在我们是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这个所赋予的生命的尊严跟意义，这个东西不能够靠外在的东西来加以增加或是减少。这是圣经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以后就知道，原来我不会用价格来评价。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这样子。我举个例子，当年我带我们家老二来参观学校，就在这边不远 Grove City， 所以我去了 Grove City 带他参观这个大学。那天晚上呢，吃完饭咱们爷俩就开车经过，哎，外面有个 outlet，我们就进到奥了，就停车下来，哎，第一家店就是 Polo， 然后跟我儿子讲，所以咱们进去看看。你知道中国人父母都比较抠，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进去先去哪里啊？ On sale clearance 的地方。所以咱们爷俩就往最后一排走，找了两个架子，这边是 50% off， 我在那边找，我们家老二呢去 25% off 那边找，找找找找找找，大概五分钟之后，哎，咱们爷俩拿了，哎，英雄手机链图，衣服一模一样。我这一件29.99，他这一块49.99。哎，我说你怎么不一样？一看啊，原来他一个 Polo 的 logo 在这里。那我那件呢 ？Polo logo 在后面，在领子这边。然后就问家们，哎 ，Samuel， 你要买哪一件？他说Daddy，我买49.99这一件。哎，我说$20，哎。他说Daddy。这有 logo 哎，哎，我这个也有 logo 啊。他说 ：“Daddy， 你穿 polo 会跟你讲说，哎，你看我有一件 polo， 不可能的，对不对？ 你一定要用一个外在的方式，像铺马的 Adidas 这种方式的 Polo， 你会跟人家说，哎，你看，赶快遮住，又开始遮羞了。你马上知道，我们人一旦出现了这种羞耻观念以后，第二个所出现的是什么？非常自私。再看看下一个，他为谁编裙子？他为自己编裙子。可是前面还第二章还是肉麻兮兮的讲，哎呀，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当开始不能面对自己的时候，理论上你说，哎呀，老婆啊，我来替你这个织衣件，对不对？像我这种相夫妻、相夫教子的好太太，她说，哎呀，老公，我来帮你做一件。结果咱们两个光了屁股跑到岩石后面，咱们各自为自己做一件。你会发觉，当堕落以后的第二个现象就是为自己编裙子，你变得非常自私、非常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号称是自由，号称是为了自己。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天诛地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自私，所以才天诛地灭。所带过来的第三个现象就是，所以第三个结果就是惧怕，因为人开始躲藏了。上帝所创造这批人，这样子一位人类，他们却开始躲藏，藏在树林里面，他开始害怕。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害怕，但是圣经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他们开始不能够面对自己，他们开始不能够去面对上帝。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后面继续看，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出了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推卸责任。我们开始推卸我们的责任了。比如说创世第三章非常有名的记载，上帝开始问，哎，你做了什么事？问女人，女人说，问男人，理论上的答案是什么？我就吃了就好了，对不对？他怎么回答？他前面又加了一句话，我吃了，但是谁给我吃的？是跟我同居女人，那女人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所以是谁的错？是女人的错，但是也是你的错。女人就问女人说，那是谁吃的？谁做的？那就是我吃了，但是是谁做的？是蛇引诱我做的。所以每个人开始推卸责任。我不知道你们有读过这句话，有没有看过这句话，就从来没有雨滴会承认自己是造成洪水泛滥的，永远是人家负我，永远是人家的错，都是他的错，我从来不是我的错。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任，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在太多太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不论政治经济这种腐败贪污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愿意负上责任。丹麦神学家齐格果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类所有的精明啊，都是为了寻求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就是能够不负责任的活着，没有担当，没有气魄，遇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包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哎，你要不要来服侍一下？哎呀，我会去祷告祷告。通常这句话就是没有，对不对？哎呀，你要不要？哎呀，我这里没有这个感动，没有这个负担，没有人愿意来承担这个样的责任。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挺好的，每个人自我形象都好得不得了。我们借着这种各式的偶像崇拜来告诉我们自己非常不错。有一本书是一个 Rabbi 写的 Harold Kushner， 是当年一个纽约的畅销书，1997年的。它的题目是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当坏事临到好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讲过？哎呀，主啊 ，Why me？ 像这种倒霉的事情怎么轮到我的手头上？有没有？当好事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呢？哎呀 ，Why not me？ 本来就是因为我应该得到的，对不对？这个后面逻辑上有没有什么语病？有没有想过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嗯？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我们来看看 good people 这样的定义。但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同意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人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表示什么？表示有 good people 吗？没有，没有所谓不邪恶的普通人，我们都是所谓的罪人。我今天没有犯罪，只是你没有给我这个环境。 如果你给我这个环境的话，我自己个人的反思，我绝对做的不会比那个坏人更差。我给你保证。为什么？罪这个字，中国人系统里面，你会查什么？你会查什么部首啊？四字部，那没四字部查什么部？非字部。我就创造了一个字，叫做是似而非，不是是似是而非。那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去查这个部首呢？上面那是什么？是一个网，所以是网字部。那网字部往下面抓的是谁呢？是两个人在干嘛？在背对背。背叛的背怎么写？上面是一个背，它的骨字是这样子，把它拉直以后就是个非，所以为非作歹的非。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什么是罪？就是抓那些为非作歹的，抓那些杀人放火的，抓那些现行犯逮到的，这叫罪。那没被逮到的呢？你有办法对吧？可是在圣经里面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停留的余地。因为哈马提亚这个字，这个罪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你们大家都很知道，一个弓箭手有没有射箭达不到靶心，洋洋洒洒的在加拉太书，在格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十八项，这边列了十项，同样的颜色我把它标出来是有重复的绿色，表示在我们的生活行为规范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做的多好，我们永远会挂一漏万，有一件事情我们缺乏，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人的本身的罪性，我们人本身的这种骄傲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我这种在学校里面，你知道我最容易犯那种罪是什么呢？哎，你怎么知道呢？我当年出了一篇 paper 在 Nature 上面，哇，大家来恭喜我，哎呀 congratulations， 哎呀，我说哪里、哎、这里我最会犯的罪呢就是嫉妒，我嫉妒别人家的 grant 比我多，我嫉妒人家出的 paper 比我好，我嫉妒人家的学生做的实验比我多，等等，你懂我的意思吗？在那种自古人相信的环境里面，你一不小心你就是落在这种非常可怕的光景里面，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始思考。我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你要仔细去思想，你没有办法去面对在镜子里面那个我，太虚假了，太黑暗了，黑暗到一个地步是连我心中有时候最黑暗那些部分的我都不愿意去触碰。你夜阑人静四下无人所思想的第一个念头通常是非常污秽肮脏的，怎么可能像我这样子一个所谓道貌岸然这种正人君子，怎么可能？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 Margaret 就讲过这句名言，他说人的败坏啊，我们的 total depravity 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 experience， 我们 empirically 我们可以查验的，但是在理智上我们一定大大的否认，我哪是个罪人，你看我做的比他好多。有没有听过，哎呀，你看你们基督徒做的还不如我，这个有没有？但理智上的这种抵制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去犯罪，我再强调一次，我没有这个犯罪的环境，你给我这个犯罪的环境的话，我一定会干的，我一定会做的， I guarantee you。 所以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如果能基督徒查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我们通常解释完以后，哎呀，你看我们离开了神什么都不能做，有没有？可是杜斯托耶夫斯基说，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什么都敢做，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什么都敢做。在一个没有最高的更高的道德规范里面，你会发觉比如说在加州或者在什么地方大停电，这种抢劫 looting 有没有？或者是在战场上面，这些阿兵哥进去以后首先遭殃的就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这些幼儿，战场上这种惨无人道的这种杀红眼的那种光景，哇，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这些人他们没有当兵之前，他跟我们一样，早上起床也要一脚下床，一脚落地，也是要一脚穿裤子，一脚再跨进一脚。他并没有看出来什么大恶，脸上满脸的横肉，是这种刀疤，然后满脸刺青的那种去当兵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当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人的罪恶的本性它就完完全全淋漓尽致的被表达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罪恶的国土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分共犯，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干系，没一个人逃得干系。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描述里面，你知道好消息啊，福音是什么？福音告诉我们呢，我们比自己设想的还要邪恶。如果你自己认为你很好的话，其实你根本不认识什么是福音，你还觉得你自己挺不错的。可是人生必胜课到这个阶段，你会发觉其实人生是一个必败课。再回到 Harold Cushing 的这篇文章，在这本书里面，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其实在圣经里面，昨天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跟你讲分享过了，然而神有他丰富的怜悯，因着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就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后面六节七节八节，这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他的爱就临到我们，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了。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正确的书名应该是什么呢？ When good thingshappen to bad people， 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个叫福音，这个叫好消息。因为整本的福音故事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Saving the Private Ryan， 你们看过这个故事有没有？一家四兄弟，六月六日，三个同时阵亡，第四个最小的前一阵子已经被空降部队放到德军的阵营后面，所以这个妈妈一天接到了三封儿子阵亡的电报。国防部下令派一班这个阿兵哥去德军的阵营后面，把这个 Ryan 把他救出来。这个 Ryan Private 就是他是一兵二兵最小的， Tom Hanks 是那个排长。这一群人聚集的时候，这边口发怨言，这个家伙有什么了不起，冒着我们这么大的生命危险去救他。但整个的故事就是，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他去救，当然整进去救的人全部都牺牲掉了，然后把 Private Ryan 给他救回来。而耶稣基督他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这个拯救的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R.C. Sproul， 他讲过一句话也是非常的犀利。他说 When do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他说 That only happened once and he volunteered。 听懂了没有？什么时候在历史上真正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出现在一个真正的好人身上呢？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全然圣洁完全无瑕疵的好人，或是上帝独生子，他承受了最不应当承受所有的罪恶，最糟糕的事情临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是自愿上去那个十字架的。弟兄姊妹们， That's good news。 福音的美在这个地方。所以福音的后半段是什么呢？福音的后半段是说，当我们比自己敢设想的还要邪恶，可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比我们自己敢奢望的还要蒙爱，还要被接纳。记得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吗？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对福音的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到自己心里面那种极端的黑暗的毫无良善，但是去想到上帝如此的大爱来爱我这样的人，这种极端的对比的逆差，这种 contrast 才会激励我们成为福音，为这个福音来效力。但是李宗盛你们都知道对吧， 和自己赛跑的人，我是一个这个旧年代的人，我只会唱这些歌。和自己赛跑的人，他们有一段歌词，他说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他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哎呀，听完的时候唱这个歌的时候，哇，我们心里好励志啊！就是要超越自己，就要超越自己。可是我待会儿跟你们分享，我们一卡车的难题里面是什么？就像就业是不是求学是我们的难题啊？我们的就业是不是我们的难题啊？我的凄美爱情的动人故事，我的婚姻是不是难题啊？是的。可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在这个上面你看见的是什么？一个墓碑，在墓碑面，这个将来可能要改了，因为可能明年零零后就来，或者当你已经有零零后的，所以一九多少要注意。在这上面你可以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有你的名字，对不对？每个人名字都会在上面。第二个呢，有出生年月日，还有有你死亡的日子。你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条线，我在我的电脑上面画，刚好画一个 inch 一寸，因为中国人讲一寸光一寸金。然后下到一个空的地方，这个白色的地方中文叫做墓志铭，对不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一生的总结，对不对？将后代子孙来到这个墓碑面前的时候来看，哎，怎么怀念这个人，来总结他的一生。所以就像今天下午讲的，我们除了要注重很多很多我们人格的这个品格风范等等领导统御这些软实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去想，特别在年轻的孩子们，好好去想将来你会在你的墓碑上面写下什么的墓志铭。所以给你们个家庭作业，今天晚上你们自己画个墓碑，然后写上名字，写你的名字，不要写我。然后写下一句话，这句话是你一生真正人生必胜客所奋斗的那个目标。越早写，越早想清楚，你越早少走那种冤枉路。但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我刚刚讲的死亡。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样这个光景里面，我们所碰到的是死在作王，我们都在这个辖制当中，我们都在这个权柄之下。但是这句话里面给我们一个后来的希望，一个希望就是亚当呢是以后要来人的预象，就是亚当是耶稣他的形象预表。虽然我们现在人我们的行动是悖逆的，我们性情是自私的，我们处境是混乱的，我们的光景是惧怕，我们身份是一个奴仆，我们的结局目前是死亡的，可是我们都在等待救赎。想一想，真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描述，我们都在等待救赎。你们看不看中国好声音啊，或者是那个 American Idol 这种节目？你们为什么喜欢看啊？喜欢音乐，还有呢？你们会为那种故事动人非常感动，有没有？还记得那个苏珊大妈吗？英国的苏珊大妈，对不对？上来的时候肥肥胖胖其貌不扬， Simon 用鼻孔跟他讲话，哎，你要唱什么歌？全场也都带着怀疑的眼光，导演不断的看，是拍摄这些人，这个女的行吗？结果呢，苏珊大妈金口一开，哇，此曲只应天上有，今为天籁。唱完以后呢，全场 standing ovation， 每个人就是热泪盈眶，然后这几个裁判听得目瞪口呆，我们自己看的呢 goosebump， 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喜欢看的这种属于救赎的故事，这种布衣成为倾向，从平民百姓成为大官显要，从青蛙变王子，从睡美人变美女，好人被打个半死，最后反败为胜，有没有？看球赛看的一路被挨着打，最后一秒钟像 Jeremy Lin 一样。我还记得他在 Toronto 的 Raptor 那场战役，2013年还是12年忘掉了，最后0.5秒三分球进去，哇，全场轰动。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都在设想他的经历可以成为我的经历，因为大丈夫有为者亦若是，他可以这样子。我们都在等待被救赎，我们都等待一个生命当中的翻转，因为我们都希望这 这样子的问题可以被解决。所以我昨天跟你们分享，破镜可以重圆吗？这种死亡的问题其实是可以的。这个问题的产生或者问题的解决的方式就是上帝的救赎，刚刚讲的 Save Brian Ryan，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而最重要的，除了他的代人赎罪以外，他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死里复活。我待会要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死里复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先用一个图来跟你们做一个，这是在罗浮宫里面所挂的一幅画。你们听过浮士德这个故事吗？歌德写的《浮士德》这本书，就是魔鬼跟浮士德做了一个 deal， 那最后的代价是你要出卖你的灵魂给我，我会让你心想事成。所以在这个图像里面所表达出来是这个魔鬼，这个红，这个很得意的，因为他已经将了浮士德第一军。浮士德呢，在深锁眉头，正在思考我如何能够有出路。而后面的背景是一个天使，正在静静的、默默的望着他，告诉他，想告诉他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是说，其实你还有一步 ，You still have one more step。那一步，你不只是可以脱困，而且可以倒将撒旦魔鬼第一军。所以在上帝的这个拯救的计划里面，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门徒们四散了，全世界人类觉得已经失败了，我的夫子已经死了，我没有希望了，我全部。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上帝最后来反败为胜的最后的一步棋。所以死里复活变成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对弟兄姊妹们讲，福音它的一个所谓的 cheat sheet， 要 summarize 什么是福音的话，第三节，我当日领受传给你的就是圣经，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埋葬，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没有复活，充其量耶稣的死他只是一个烈士，他只是一个 martyr， 他没有资格成为我们的 savior。 因为他的死里复活，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来战胜他的死亡。复活的结果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希望。哥林前书十五章后面继续这样讲，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所传的是枉然，你们就是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而且明显的我们为基督做假见证，没有见证基督叫神见叫基督复活。如果死人真的不复活，他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死人没复活，基督就没复活，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也是徒然。人在罪里面，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最后一节，十九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把这段经文把它做一个最简单的整理。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是一个假的福音，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假的信仰，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假的见证，我们有的是一个假的救赎，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假的永生，我们也只有一个假的盼望。我们会比这个世界上的人更可怜，因为至少世界上的人，他们今朝又走今朝醉，他们还爽过了。我还得每个礼拜天早上、明天早上不来陪牧师加班，对吧？礼拜一到礼拜五累个半死，对不起 ，Mickey， 不要跟刘牧师讲，对不对？然后礼拜一牧师可以休息，我要回去继续上班，然后就捐了这么多钱给教会，要做的这么多好事，结果弄到最后一场空。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这个信仰根本没有任何的根基，我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网上有这么一个普文 a petitory， 我不知道你们听有看过，这字很小，你们就不用太在意了。讲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平怎么样死，那最后有一段话蛮小的，那个字就是 PS 更正，就这个普文发表以后，有人说他从死里复活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啊，这个笑话是这样的，就是于是就用我自己做笑话好了。我跟我太太去到了耶路撒冷圣地去旅游，那么结果很不幸的，我太太呢就生了重病，就死在耶路撒冷了。那么就要开始举办这个葬礼啊，丧礼的。但是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是就地火化，$5,000，一个人呢送回美国去埋葬，要$50,000。那我就想了半天，我就跟葬仪社讲说：“哎呀，埋在这边$5,000，送回美国$50,000，那好吧，那我把它送回美国去吧。”那葬仪社老板说：“哎呀， 你真是太爱你的太太了，愿意花十倍的代价把你太太的尸体送回到美国去。那其实呢，我们去以前不断的吵架，其实早想离婚了。我就跟葬仪社老板讲，哎呀，其实没这么简单啦，因为我听讲，如果把这个太太放在这里，据说2000年以前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基督复活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历史上的翻转，因为从此以后死亡它再不能够威胁众人，就死亡再也不是成为人生最大的赢家了，同不同意？以前我们面对死亡最大的人生难题，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出路，每一个人都必须去死。可是死里复活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坟墓它再也不是人生的 terminal， 而是人生的 midpoint， 中间的中，它只是一个 transition， 是一道门，是一道关卡。所以英导在这样的思潮下面，你知道墓园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叫做 cemetery。它有一个希腊文很有意思，叫做 comitarium， 得到我们的单字叫做宿舍。哎，什么叫做宿舍？暂时睡觉的地方，对不对？第二天你呢就是要起来上课，对不对？我们像我今天住在刘牧师家里面，就暂时住的。第二天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家。哎，既然是一个宿舍，你会把我的家当，把我的装饰品贴在挂在刘牧师的家里面，哎呀，我要布置宾至如归的家的感觉吗？没有，他们已经招待我很好，宾至如归了。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家，这是我不是我最后落脚的地方。所以同学们，恭喜啊，你们今天回去要睡墓园了，因为明天早上你们来这边敬拜聚会，对不对？什么概念？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不断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睡了，有没有？这些死掉的人，他们是睡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他们将来都会醒过来。所以2年以前我去旧金去夏威夷去分享的时候，我特别去参观了张学良张弟兄他的坟墓。你们知道张学良是谁吗？那么这个墓在这里，他的出口在右手边。那么离开的时候，他旁边有个大理石，在大理石旁边就印了一段话，已经模糊掉了，但是我读得出来。就约翰福音11章25节到26节，他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他贴这个话呢，其实很有很大的一个深远的意义，因为国内的同胞们对张学良有很多的敬仰，所以很多人愿意到夏威夷去参观他的墓。所以那时候一车一车游览车就络绎不绝的会到张先生他的墓前面去看一看，拍个照，出来的时候就会看见那大理石。那很多人就会摸一摸，哎呀，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复活在我啊？什么叫做信我的活着永远不死？这句话后面这句话是你信这个话吗？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说，哎，你信这个话吗？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人类生命当中所带来的这种全然的翻转，你相信吗？在这么多的世界观当中，在这个充满假货山寨版的市场里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如何能够突破成为一枝独秀，或是提供独排众议的声音呢？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为什么非常重要，有如何来破除假货，如何人生必胜，可真正达到人生必胜的标准，是我们要了解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理想理解世界的方式。世界观当中啊，在传统的 Christendom， 在基督教国度里面，我们认为上帝有一个原始的创造，所以有创造，上帝的创造。但是在将近600多年以前，开始了两个很重要的思想运动，一个是16世纪的启蒙运动，一个是1859年的自然主义。启蒙运动的开始就是人成为自描述一切衡量最高的标准，1859年的物则天这个天则论，或者是物种起源。第一次告诉我们人真正就是告诉我们人的起源除了上帝以外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进化的方式来加以出现。所以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创造跟堕落救赎跟成全里面，在原来的圣经故事大纲当中啊，创造和成全就像一本人类历史书的两个书架的 bookends， 它把它立起来以后，我们的人的历史有一贯性，对人产生有意义，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在地上要做什么。 可是没有上帝，没有未来，我们只有活在当下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子的光景。整本人类的历史就产生了混乱意义的混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没有知道谁是对谁是错，都是由我来决定。然后现在面对一个破碎堕落的世界，一个破碎的世界，他不晓得这个罪恶或者苦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不知道病因，然后我就开始用我自己人文的思想，各样哲学的体系，我不断地来产生自我的救赎。可是每一次人类的自我救赎，它所带来的都是更大的灾难，产生了更多的人类生存环境、道德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到是，我们现在所活在时代，而这个圣经的世界观所带领我们的，却是告诉我们 no。所以再回到李宗盛，他这个歌里面和自己赛跑的人，在他的歌词当中的后半段，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要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永不止息。成为基督徒以后，重新回去当年我所唱的这种靡靡之音，我发觉这里头就充满了一种自我提升、自我期许，因为我们和自己赛跑，我们成为我们最高的标准，我们来超越自己，没有终点，没有目的，没有出路，即便回到了原点，我们可以再来一次。你不觉得就现在我们现代人的写照吗？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想到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福音啊、人生的这种必胜课，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是什么？基督的福音，我希望你们看见的，它不只是挑战，不只是累积了我们这种对这种信仰的更深的认识，它更挑战我们的生活思想方式，而提供一个人类的出路。同时呢，它也告诉我，就像我刚讲的，这种破碎、这种世俗的价值系统，它的谬误，然后戳破他们活在这种假货的生活形态里面所带来一种虚假的盼望。就像我的同学一样，他们抓到的那些，其实他们抓到的就像这样子一个旧书旧的破旧的房子、破旧的建筑物。你面对这样的建筑物，其实最重要、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拆毁，重新建造在上帝的根基里面，而不是在这个破旧的当中再继续拼搭拼凑一些我们人想出来的解救的方式。所以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在这样多元的世界观冲突当中，我们做几个深思的问题，待会你们讨论的时候，哪一种世界观可以为我们的人类尊严提供最强而有力的这种基础，而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的意义和目的，给我们的终极的出路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确据，而同时给我们一种力量去关怀、去行善、去爱人、去爱神。如果你听完我刚刚前面的分享，你知道在人生必胜课当中，面对这样子最好的一个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它是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终极出路最好的，而且是应该讲是唯一的一个答案。我刚刚那样听起来很逻辑的分析，我想帮助各位这种思想的方式，来让我们看见人生的必胜客真正的赢家是那一群认识上帝真理而追随耶稣基督的这群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才是真正的人生的必胜客，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战胜，我们得胜有余了。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孩子们在这里面借着刚刚的信息、借着新问题的分享，我们来思考、我们来反省，到底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自己所经历的、我活在所的价值系统里面， 值得我一生一世这样子去奋斗去努力吗？货币是一个空虚的，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而且最后是彻底让我失望的。所以在这地方要跟我们的朋友们，给你们一点时间，让你们去思考，在刚刚的分享当中，有没有能力给你一些触动，给你一些在生命当中你自己的一些重新的反省。我不需要今天晚上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而是我想让我知道，让我知道你的世界观愿意被转换，你的心思意念愿意尝试的用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的来审视我们周遭的世界，而你所看见的是非常合理，而且是非常有效，来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生命最大的难题。因为一旦这个难题解决了，其他东西全部都到位。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让我看，从座位上举起手来，让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我来做第二次的邀请，有没有朋友们？你们现在开始在思考，在你们的声音、心思、意念当中，你们觉得这个福音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原来我是如此的败坏跟破碎，我心中的黑暗，我需要这位上帝真实的拯救。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会让我从这样子的祸坑淤泥当中被救拔出来。那你今天你愿意接受上帝这样子的拯救，因为这是他给你的恩典，这是他临在我们这群一无是处乏善可陈我们人罪人的身上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有没有让我看见？从这道上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我来，我对我的主里面弟兄姊妹们，我来做这样子一个挑战。我想问一下，你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个福音，重新思想这个福音所带来背后带来的这种叫人无以抗拒的动力，它是如此的宝贵，它是如此的美好，好到一个地步，我真的不配，但是神，你就是这样子爱的我。你更愿意在现在开始更认识到自己的罪性，更认识到上帝的圣洁，可是你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才可以弥补这两个巨大之间的无限大的鸿沟。从此以后，你愿意把福音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首要最重要的一个每天提醒自己的好消息，也是给你们的挑战。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要向自己传福音。福音不是只给我们慕道朋友听的，我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福音。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举起手来，我来为你们祷告。看见了，谢谢，看见，谢谢，谢谢主。我们在晚上的时间当中，主你自己告诉我们，在这条人生的道路里头，真正帮我们得胜的，这位战胜死亡的，死亡没有任何权柄的，这位告诉我们世界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的，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他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的这位上帝。可是他不有仅仅于只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平安喜乐的环境里面，帮助孩子们看见这个福音的宝贵，看见这个福音它的美，它的善，帮助孩子让我有智慧，让我有自信，能够向这个世界来分享耶稣基督你的好消息。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